We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but here we are, studying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因为这一次的采访实在是时间有一点长，所以我会把它剪成几段。那么接下来你们会听到的是这个采访的第一部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澳洲一些相对冷门的专业。其实澳洲的专业呢，除了商科和计算机的专业之外，我觉得都可以算冷门的，因为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都是读这两个专业的。然后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邀请到来自台湾跟我一样在澳国立毕业的 Mandy 来聊一聊他所读的专业 Museum and Heritage Studies， 也就是博物馆与遗产学。 Hello Mandy。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我来自台湾，我在去年底从澳洲国立大学毕业，然后读的是博物馆与遗产。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要用英文先念一段文字，表达对原住民的尊重与感谢。在澳洲，特别是人文学科，在活动、讲座或是讨论等等开始之前，都会有这样子一段的宣告。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traditional owners of the land on which we meet today, the Ngunnawal people.And to pay my respect to elders past and present of this country.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 Ngunnawal people 就是坎培拉这边的原住民群体。
就像那个不是念 Ngunnawal 吗？
是 Ngunnawal 啊。
我一直以为那个念 Ngunnawal。好吧，原来我记错了。好，那你之前在台湾念的是什么专业呢？
我之前在台湾读的，我在台湾读了我的本科，还有我的第一个硕士。然后刚刚提到的冷门专业，就是我的硕士跟学士的学位读的都是冷门学科，所以我大学读的是人类学，就是很多同学听了会觉得，到底是什么，或是很多爸妈听了会摇头的一个学科，然后。我的研究所读的是民族音乐学，是一个比人类学还要更冷门的一个学科。也就是我这两个专业，它一般人会想到的除了学术之外，应该不会有那种特别直接相关的职业的两个学科。
那你这样也算是一路冷门读到底了。
对，没错。
好，那为什么你会想来澳洲读这个专业呢？
我觉得博物馆和遗产对我来说，不是因为我喜欢博物馆或我喜欢人文，所以我就来读了。当然，我之前在台湾读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因为我喜欢，所以就去读了啦。但我选择这个博物馆的专业，是因为它可以，就是可以把我过去所学的专业去应用。所以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学科，所以我可以把学术的东西实际的放到这个社会里面去实行。那我过去在台湾特别关注的是原住民的文化保存和传承等等相关的议题，所以我也因此特别的选在澳洲，因为澳洲的原住民和台湾的原住民过去的经历是非常类似的，但是不一样的是，在澳洲更加的重视人文学科，然后在原住民的文化的保存上面也持续的在进步，所以我相信我在澳洲这边可以更加妥善的运用我的学过的知识去帮助更多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因此，当初我在选择博物馆与遗产，而且是到澳洲这边，是为了要就业，其实是为了现实的考量。但是同时，我也相信说，因为这个是我喜欢，而且我觉得我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算它是冷门，它还是会有出路的。
哎，那这样好奇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台湾对原住民的这个文化的保护好像也挺好的，而且很多原住民啊，他们融入台湾的当地社会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其实像很多明星啊歌手啊好像都是原住民出身，那我好奇问一下，就是在台湾读这个专业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假如说要读原住民的这一块的话，
应该是说就是如果是读遗产跟博物馆的话，它的资源是比较有限的。
嗯，
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朝比如说热门科系去发展，
对，
所以这一块就会比如说拿到资源就比较少，然后也比较少的学校会开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或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位能够让我们去进修。
嗯，
所以它会比较局限。而且其实如果到澳洲这边的话，你会有一个会有一个比较。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出来看看吧这样子。
嗯，因为我想起来我以前去台南玩的时候，好像是台南吧，当时那边有一个类似于那种原住民文化的那种展览馆，然后我就过去，然后他们就说，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的大部分的资料都在另外一个馆，然后那个馆就是离我那个地方好像隔得很远，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过去那边再看。
嗯，对啊，就是其实因为像比如说原住民的主权或者是一些他们的权益其实到现在都还一直在争取。
嗯，
虽然说澳洲这边也还一直在争取啦，但是我会说就是资源会这边会更丰富一些。
嗯，对，我只是突然间想起来，就是因为我当时去台南就是乱玩，然后因为我当时去台湾玩的时候都会翻一下手机看看说当地有没有什么博物馆啊或者是什么展览馆这种东西去，然后我就会去那边逛一逛，所以我每天的行程基本上就是去泡馆。然后当时我是想着说，对原住民，因为我知道台湾一直都有这个原住民文化，都有在鼓励原住民文化，但是我对台湾原住民其实了解的还不算多，所以我当时就跑去看了一下，然后没有想到的是他跟我说他们大部分的东西都在另外一个馆，然后因为我当时好像只有一两天在台南了，然后我马上就要去，好像是要去台中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那一个。但是我确实最近在看一些台湾的节目啊，然后他们都会，我感觉他们都会很重视原住民的这种文化吧，而且他有很多这种原住民的学校啊什么，我就觉得挺好的。
嗯，因为主要就是近几年来吧，有特别被政府重视，就是多元社会、多元文化，还有原住民转型正义之类的一些议题，我被特别提出来讨论。
嗯，其实大家都在进步了。
对啊，对啊。
好，那我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外行人对你现在读的这个专业都有什么误解呢？就是博物馆跟遗产学这个专业。
嗯，我觉得最常见的应该是，比如说以为我们是古物收藏家，然后会可能拿古董来，然后叫我们去鉴定，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什么的，或者是会以为我们像那个博物馆惊魂夜，可能大陆是翻博物馆奇妙夜吗？
我们是奇妙夜。
对，就是那一部，大家就会以为我们会像那个主角一样，就是看守文物的管理员这样子，或者是大家会有一个想法，会觉得我们对历史应该特别有兴趣，特别的擅长。然后对建筑也很有兴趣。
对，
然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我们就有点古板，因为关在博物馆或是关在那种库房里面，然后戴着厚厚的眼镜在做研究的那种感觉，这应该算是误解吧。
在那个灰尘里面找东西找资料。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遗产学这方面真的有很多专业，因为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学长，他是来澳洲念那个遗产保护的，他那种就是偏遗产偏建筑类的，就是说这个历史建筑要怎么保护它，是他们那个专业去负责的。
嗯嗯嗯。
然后你们就是负责
有很多个面向啦。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国内大陆那边也其实有很多是那种，其实我也之前去过一个博物馆，然后他们好像也有介绍说 这个博物馆好像原来是什么样，然后他们是怎么去翻新这个建筑，然后让这个建筑能够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那个应该也不是你们专业的范围吧。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有包含的，
嗯，
但是它不是一个就是唯一的方向，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嗯，那你们平时都在上些什么课呢？
嗯，我们的专业的课主要分成两个方面啦，一个方面是博物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文化遗产。那博物馆广义来说呢，就是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典藏，然后更广义来说，可能还有包括水族馆、那个动物园，其实都是属于博物馆的一部分。然后它相关的课就会包括，比如说策展、藏品保存、博物馆学习、原住民藏品、文物归还等等的。然后像我刚刚提到的藏品啊，它除了是我们看到的实体的这种文物之外，也会包括一些声音或是影音。然后我们会去学习怎么去研究，然后去论述它背后的故事，然后怎么去管理藏品。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文化遗产的课程，其实也很多元，比如说有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啊，口述历史，文化与社会，旅游与遗产等等的。那这其实博物馆与遗产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博物馆它不只是保存这些文物，它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有一个意义还有故事，所以会赋予它这个文物为什么它能够被就是它能够被保存下来，然后也会反映说文物和我们当代社会是有怎么样的关系。那另外我们也会常常提到一些比较学术性的讨论，比如说权威的遗产论述，就是 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 或者是行动主义，比如说 activism 等等的。那我觉得我们学这些东西都会就是这些课程它会激发我们重新去思考说博物馆跟遗产其实跟这个社会不是隔绝的，然后这些相关的机构它也不是消极的去保存东西而已，他们是一个媒介，就是学术跟社会之间的一个桥梁，然后他是可以主动的去参与到这个社会里面的。我觉得就是主要我们整体的课程里面会灌输一个这样子的观念。
嗯，其实我之前也有上过那个authorized 的那个课。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在澳洲其实也时不时会去参观一些展览嘛，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有在创新那个展呈现的形式，就是以前可能都会说就是你看一个物件，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个信息介绍就是这样子，但是现在他们就很多元，像之前那个澳洲国家博物馆那个罗马展，他们就是有那个味道啊，然后还有好像还有声音啊，我记得我就觉得很新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展览是可以让你闻到那个味道。
对，我之前在台湾也有看过一个，它是跟食物有关的，所以它会让你去闻一些很多不同的食物或是什么材料吧，食材的味道。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 我之前去台湾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去到了一个皮影戏展区，然后它还有一个那种小游戏，然后你可以要么就是好像你可以 PK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单人对电脑 PK 或者是双人 PK 这样子，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乱摁，然后不会玩乱摁，然后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过来说，哎，你摁到了那个双人 PK， 然后还过来帮我。
那他跟你 PK 了？
对啊，就是他跟我，他就过来帮我 PK 啊，因为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对，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形式就是很真的很多元。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他们就会比较力求有更多的不同方面的声音，能够进到博物馆里面。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不是只有你想的那样，其 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你可以去重新思考看看这样子。
对，我觉得很多博物馆就是我觉得可能大陆的还没有，暂时这个创新还没有做到，但是我觉得澳洲这边的都展览，然后包括台湾的展览，他们都会都会去寻求不同的展现方式，去让大家可以更加全面的去了解到这个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嗯，而且其实不管就是除了博物馆的呈现之外，它包括它的收藏，就是它的典藏archiving 的方面，它也是有在做这一些方面的努力，就是他会去收集很多不同方面的资料，去让这个故事能够更完善、更完全，让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你看到这样子的。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有很多人在致力于做口述史这一方面的研究吧，就是也算是因为有很多像是比如说二战老兵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就是很老了。所以你再不去采访他们的话，就是这他们的记忆，我们人类最后能够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就已经消失在这个时间中了。
对，
其实我看现在好像就是中国大陆有做，然后美国也有一些人，好像是民间在做，美国有一些有一些个人会去采访各地的二战老兵嘛。然后他当时他好像是拍了视频的，就是不只是音频这样，我就觉得好棒哦！我觉得还有人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可能还是看人吧，因为有些可能他们参战了之后，就是真的就是没有留下名字，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过去做过什么事情。
对，
我觉得他们
就是会有一些被遗忘的声音，被消失的声音。
对，我就觉得现在的这种环境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们可能说经历过这一段的事情，但是他们可能平时不会说随便告诉你说啊我去参加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关注到的话，你们可能就会发现说啊周围的人好像都有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他们的故事可能都会很精彩，可是你完全平时根本就看不出来。对，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棒，我觉得口述史这个好。那你们专业有实习吗？那你们都如果有的话，你们都会去哪里实习？
我们专业是有提供实习学分的，
嗯，
然后它的地点是可以自己选择，比如说我可以选在堪培拉，或者是在澳洲其他地方，甚至是你如果去海外，它都会支持你。所以实习的地方呢，它只要和我们的研究相关就可以。所以有老师说，如果你在动物园找到实习的话，学校一样会让你去的。
哦，真的假的？
真的。
动物园要做什么实做什么实习？
我也不知道哎，可能就是不知道，目前没有听说身边的人去动物园。
我会觉得我觉得会蛮惊讶，如果真的有人跑去动物那边实习的话，因为毕竟这个还要自己要有一定的理论要知识在那里才能够去。
对啊，所以他是说如果
你
可以在动物园跑到实习的话。
那你们一般都是去博物馆吗？或者有没有人去那种什么水族馆之类的？
没有吧，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我的朋友实习的地方，就包括比如说澳洲国家博物馆啊，
嗯，
或是澳洲原住民研究中心啊，
嗯，
堪培拉博物馆、伊朗人类学系，什么ANU Heritage， 然后什么科学博物馆，或者是有些人就回到中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的地方的博物馆都有。然后其他也有可能是比如说考古研究或是图书馆等等的，这些都会是我们实习的一些选择。
哦，那如果假如说他去图书馆的话，那他是不是就主要是做藏品类的，就是会跟别的不一样吗？
嗯，其实也不一定，但是大部分的图书馆都是有藏品的。
嗯，
就不一定是只有书哦，它有一些会有一些磁带啊、影音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
嗯，
就其实是要看说你去实习的这个单位他要派给你什么样的任务。
嗯，
对，但是重点是因为他是有学分的嘛，所以你实习完之后重点是你交上来的这个报告是要跟我们的学习是有关的就可以。
那要是没有关的话，那是不是就挂掉了？
我也不知道哎，但目前我没有看到有人挂科。
应该会要挂也会很难吧。
好，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段采访的第一部分。如果你还想听到更多的内容的话，欢迎到我的脸书、推特和微信公众号“土澳留学记”提任何关于澳洲和学英语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建议。我们下期再会。